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第十四节，其实还有其他，还有十六到十八。好，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第一节，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光，乃是为光做见证。他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回到母堂之后，就搬到离教会附近。我整天都看到有人在遛狗，然后我在我的那个社区散步的时候，也会看到猫自己跑出来在外面游荡。我就发现在这个世代里面呢，养宠物的人家越来越多。我特别注意到年轻人喜欢养宠物。现代我发这个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人呢有一种倾向，当我们越来越不容易从人跟人的关系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需要透过宠物，透过和宠物建立关系来得到满足。我相信这确实是会使我们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的，只是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养宠物也好，或者是我在草地上碰到一些动物或者是一些牲畜，我真的能够跟他建立深刻的关系吗？我真的可以完全认识他？我真的可以和他有深入的沟通吗？或者我们走在路上看到我画图面上造出来的这个很安全，因为这是我自己造的，所以没有版权问题。你看到一只鸟，一个蓝 blue jay， 或者是看到一个企鹅，那这个企鹅在动物园才看得到的，一般路上看不到。那么我能够和它建立关系吗？我觉得其实很难。为什么？因为不同层次的生命会带来非常大的沟通的困难。我们跟我们的宠物再怎么亲密，我们都不能够像人跟人一样的能够沟通，而且生命的层次差距越大，那个沟通越难。所以哲学上有个问题是，如果有一位上帝，一位创造宇宙的主宰存在，我们可以认识他吗？或者我应该这样说，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聪明来认识他吗？其实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这带来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如果有一位这样的神他存在，而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我们应该感到担心啊。我们居然不认识这一位神，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冒犯了他。反过来，如果我们有能力变成一只猫或者是变成一只企鹅，那么我们可能，如果我们要跟这个猫建立关系或跟这个企鹅建立关系， 我们和他建立关系、和他沟通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了。以此类推，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神要认识我们，如果神成为一个人，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那么我们就更可能认识他了。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怎么确定呢？我们怎么确定神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过，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呢？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在2020年第一季我们要一同来查考的，不是只是今天，是整个大约3个月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查考。我们要来查考约翰福音，我们要来查考的约翰福音的主旨就是我前面所讲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人，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和他建立关系。但是2020年第一季我们只会查考到约翰福音1章到11章。我安排这一整段的经文来讲这个课题，我觉得我是想要让我们整个第一季的主日崇拜可以跟三的信息可以跟3月27到29的我们的春季布道会来配合。因为呢，因为1到11章呢里面呢，我等一下会给他另外一个更容易了解的课题，叫做和耶稣相遇，或者是和神相遇。1到11章我可以用这个课题来涵盖。那么和耶稣相遇其实是我们的福音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接触点。3月27到29的布道会要开始了，我们不能等到3月20号我们才开始考虑说我要做什么能够和我们的布道会配合。我们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从现在就开始。我们要从现在就开始考虑我们要邀请谁来参加。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为他们祷告。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不要等到布道会前一天才打电话说，哎，我请你吃饭，你晚上跟我参加聚会好不好。我们要从现在就开始让邀请参加团契，开始邀请他啊。当然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取消了很多的春节聚会，以至于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机会邀请他参加团契，邀请他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所以我要把主日崇拜在第一季的时候定很重要的，就是说福音启向的信息，然后慕道班，然后3月27到29的时候，当布道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邀请的慕道友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也许他3月27到29就是他信主的一个最好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在约翰第一这一段时间我们要讲约翰福音1章到11章这一段经文的原因。因为约翰福音福音的意思直接解释就是好消息，而在福音书里面讲福音主要是讲耶稣，有关耶稣的生平和他工作的记载。因为耶稣的生平和他的来到他的工作就是关乎全人类的好消息。那我们集中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作者是约翰，他在耶稣所爱的门徒里面呢，他常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门徒。那么他在耶稣的门徒里面呢，他的表现通常是很安静的，他常常安静的在耶稣的旁边很仔细的聆听。所以他的特点就是他听得比别人更用心，也可能他想的比别人更多更深。所以在圣灵的启示跟光照下，约翰福音成为一本很深刻的书。如果我们要给这本书定一个主题，我姑且把这个主题定为道成肉身，这可能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他很明确的把写书的目的列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那里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并且因为信他而怎么样，而得到永生。所以这本书是指出永恒的神来到世上成为肉身，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来让我们因此而认识他、相信他，并且因为这样而得到永生。 所以面对神的启示，约翰福音，约翰挑战人类，挑战我们，挑战当时的读者的回应是什么呢？是你要不要相信这一位成为肉身的道。所以这一次我们所讲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也挑战许多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要不要相信这一位成为肉身的道。如果我姑且把约翰福音的结构降分，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是讲道向世人显现，十二章到十七章讲的是道向门徒显现，十八章到二十一章是讲道完成了他要成就的救赎的使命。那么今天的这个段落是全本书的导论，是全本书的导论。这个导论的主题我也把它定成道成肉身。那么这一段导论呢，我们是比较理论性的，我们会谈到很多很多个要点。老实讲，我们今天不容易把它全部讲完，或者我们今天只能够点到为止。可以，可是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二章开始，你就发现一到十一章很多的信息的要点，在二到十一章当中陆续的继续被诠释，继续出现，然后我们就更容易了解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一节的重点是什么。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今天没有办法把约翰福音一到十一章讲清楚，我们有耐心的等从第二章一章一到十四节或到十八节讲清楚，我们很有耐心的等约翰福音第一章到十一章其他耶稣和人相遇的时候，和人谈话的时候，他所说的，他所做的，怎么样进一步的反映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的经文里面。所以我们开头啊，我们今天只是点到为止，为后面的经文铺路。那么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道，好说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等等等等下去。那我们首先要弄清楚道是什么意思。这个道，有人说它跟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是同一个，所以有人就说我们中国古代我们已经相信上帝了。这个表达要保留一点。那因为什么？那它跟儒家思想所说的，其实这个在下面我讲，人心为唯，道心为唯啊，唯精为一，隐直其中。我把后面八个字也背出来了。是同样的意思吗？其实我们都必须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信息语文的表达有它的局限，甚至呢当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圣经从这个语言翻译到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翻译的表达也可能有它的局限。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这个道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道的意思。约翰呢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面对一个挑战，他能不能够把一个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字或找到一个词，完全的把耶稣降生前的本质或名称表达的概念表达出来呢？他觉得非常难，所以他用了一个字，这个字在希腊文叫做 logos。 如果你读 NIV 的圣经的话呢，你看他用的一个字也是 word 话，然后呢中文圣经就把它翻译成为道。事实上这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怎么样，都有它的限制。所以呢在约翰用了道这个字之后呢，他在后面呢用了很多的语言试着来补充到底约翰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用一点点时间，只能用一点时间讲一下希腊文，希腊人里面的 logos 他讲的意思指的是宇宙产生或宇宙被造的原理或法则。而这个被宇宙产生的原理跟法则呢，也是掌控有形世界运行的原理跟法则。那么这些原理跟法则是来自宇宙真正的本源。这个宇宙真正的本源呢，在宗教上面通常称为神或上帝，在哲学上呢有一个中性的相应的名词，这个相应的名词叫做绝对本体，英文叫做 ultimate reality。 这些法则，那我们回过来讲道，这些法则呢不只是创造跟主导这个世界的，这些法则跟原理也隐藏在自然跟人世之间。 所以人呢，好像可以稍微透过对于天象、对于自然，甚至对于我们身体生理状况，甚至人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可以稍微看到这个宇宙的原理的这个原理跟法则。从这个地方呢，或者人可以稍微探讨到那一位看不见的生命的本源。我觉得这一个概念呢，在我们中国道家的道跟儒家思想的道，稍微可以表达到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是约翰也好，翻译和合本圣经的人也好，用 logos 用道的一个的原因。因为这个字眼好像可以相当程度的表达约翰想要表达，但是 logos 也好，道也好，都不足以真正的表达成为肉身以前的这个道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因为我前面所讲到的语言的局限。因为希腊跟中国的观念里面，这个本质呢是非位格化的。什么叫做位格呢？简单的解释，位格的意思就是活的、有情感的、有思想的、可沟通的，这个叫做位格。很抱歉，我今天用了一大堆跟哲学有关系的名词。那么既然看不见的本体呢，只能够从外在的现象看到一点本体的法则跟特质，所以呢，很容易的在很多的宗教跟哲学里面，就把这个本质和所呈现的本体的法则归纳成为没有生命的、没有位格的。所以有人说，这个根本的法则是一个这个绝对原这个 ultimate reality 这个 ultimate reality 绝对本体是一种原理。你们看过《星际大战》吗？《星际大战》有那个他们的怎么彼此问候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因为那个概念呢就是原理，原理是一个，然后或者是一些法则，道家说的阴阳太极啊，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都是讲到的，这是原理跟法则，但是呢，它是所谓没有位格的，是没有生命的。讲的浅白一点，就是它不是活的。那这个点跟约翰所讲的道是不一样的。约翰所讲的道是一个有位格的，是一个活着的神。好，如果前面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头昏脑胀的话，算了，因为我也讲得头昏脑胀。对，好。所以因为 logos 不能够完全表达成为肉身之前的道，所以约翰就做了一些补充说明。首先他强调道是在太初以前就存在的。太初是什么呢？太初是宇宙被造的时候，可能呢是一个 Big Bang， 也有可能后来天文物理发展发现不是 Big Bang， 也不一定。总而言之，是宇宙开始的那一刹那叫做太初，创世纪把它翻成起初。那其实呢，宇宙的开始呢，包括的是时间的开始跟空间的开始。所以严格上来讲，我刚前面讲的说太初以前这句话呢是不合逻辑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太初是时间的开始，就没有所谓太初以前嘛。那这就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语言表达是有局限的。那么太初的时候时间开始了，可是呢，太初以前，我还是得这么说，这一位道已经存在在那里。接下来他提出了一个两个看起来有矛盾的说法，一个说道是与神同在，另一个说道就是神，与神同在。我们等一下回过头来再解我们现在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神。我前面提到了神，有一些宗教和哲学将我前面所说的这个绝对本体诠释成为一位有位格或者是人格化的神。这一位神呢，绝对不是像西游记里面的土地公一样管一个小地方，没事还被孙悟空叫出来呢痛骂一顿或痛打一顿，也不是中国民间封神榜书一样啊，就是周武王讨伐商朝，然后死了一大堆人，这些人怎么收拾呢？好，德性好的就封为好神，德性差的就封为坏神。所以我现在民间信仰拜的很多神都是封神榜里面来的。这是中国民间信仰的神，这不是这里所说的神。这里我们所说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是万有的主宰，他就是那一位位格化的绝对本体。道就是神，道不只是神的显明，道是神的显明，但不只是神的显明，道就是神自己。 他不止这位道不只是神自己，道还与神同在呢。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指的是道和神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道和神的关系是非比寻常的。怎么密切法，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会讲到。可是我在这里强调了，就有一个矛盾的地方，道同时又是神，可是道同时又与神同在。道怎么可能，如果我与神同在的意思就是指我不是神啊，怎么可能又说我是神呢？其实这当中牵涉到一个基督教信仰当中极为独特的概念，这个概念叫做三一神论，或者是三位一体。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一个部分啊，这个不是今天有限的时间可以解释。我只能试着简单的说，我们只能够知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你要是能够知道三位一体是怎么，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看你就是神了。我们只能够知道表面的现象，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层次跟神的生命的层次差太多了。我现在只用几句话来叙述它，所以我今天讲的事情都让人家有一点头昏脑胀的事。说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独一的神，但是呢，它只有一个本体，可是它有三个存在。它是一个本体，三个存在。请注意，我不是说它有三个存在的状态，好像水冰、空啊那个水蒸气。我说的是，它是三一个本体，三个独立的存在。这句话的表达很不合逻辑思想。为什么？我应该说不合我们思维的逻辑思想。因为根据我们的思维逻辑，一个本体只会有一个存在。如果有三个存在的话呢，就怎么样，就应该是三个本体，怎么会有一个本体呢？我们为什么觉得不合逻辑，是因为我用我的生命状态来思考存在跟本体。神的生命状态跟我们的生命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够用你的生命状态来说上帝的存在是不合逻辑的。你们了解这个差别吗？因为我们太有限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我们因为我们受到人的思维的限制。那么有关三一神的比较，哎呀的比喻，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比喻，有一个比方可能可以看到。这个比方呢是 Saint Patrick 的三叶草的比方。我怎么一下叫不出那个中文的名字，就是我说的意思是说，因为那个版权的问题，所以我不能够打出。但你们呢，有没有人今天戴那个 Celtic 的那个 cap 的？你看 Celtic 的标志就是一个三叶草。 Celtics 的，对，我刚刚讲那个标志就是一个三叶草。而事实上 Celtics 那个标志呢，是从 St. Patrick， 因为其实这个三叶草啊，真正是在爱尔兰跟苏格兰最多。 St. Patrick 被天主教认为是苏格兰跟爱尔兰的爱尔兰的守护神。他曾经用三叶草来解释三位一体，然后你再看到 Celtic 他们就是带那个三叶草去。我没有时间详细解释，因为照片画面不出来，但你可以从他们那去想三位一体。那么怎么样？所以这是讲到道又是神，可是道又与神同在。可是我们怎么能够显示说道有什么样的神的生命的特质呢？有几句话在这个特质当中被表明出来。第一个，这里说生命在它里头，这句话的意思简单的说，这个生命是自我存在、自我满足、不假外求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不是自我满足的，我们都必须要依靠外在的力量才能够存在。首先我们需要被生下来，你没有被生下来你就不可能存在。其次我们必须要靠呼吸空气为生，我们必须要靠补充养分，肉啊、米饭、蔬菜，然后最重要的我们要靠水才能够活下来。我们还不能够做孤单的生物，我们必须要有心灵，跟人有心灵之间的交流。如果我们不能跟人跟别人有心灵之间的交流，我们必须要跟动物有心灵的交流。但是一个自存性的生命，它的生命的本身的状态是完全满足、不假外求的。我们不是自存的生命，我们必须要靠刚才我所说的这些方式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存活。这个自存性的生命是没有被生、没有被造，是从起初就源源存在的。所以道的生命本身是不假外求的，它的来源也是不假外求的。 我们的生命的来源从何而来呢？父母生的，上推到最后，要不然就说不知道，要不然就是神造的。可是呢，总有一个胎的。这里说呢，道呢是不是被造的？道创造了万有，不错，被创造的万有都，这里说万有都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里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证明他造了万有，但是他不是被造的。因为如果他是被造的，他就是凡被造的。那如果他是凡被造的，他就不可能自己造自己。如果他是凡被造的，他又自己造自己，那就表示他是神，那就表示他是那个生命的本源，所以他不可能造他自己，所以他不可能是被造的。你可以用这个逻辑来回答耶和华见证人，他想用约翰福音第一章来挑战你，你就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这一节圣经来回答他。道还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它是光。这光当然不是指它是爱因斯坦，我想也不能完全，或者重点不是在讲爱因斯坦研究的物质上的光。这里的光强调的是灵性跟精神的。爱因斯坦我们所说的光呢，是物质上的能源。我想在这个地方固然我们可以说这个道是物质上的能源，可是我们也更重要的强调的是它是精神跟灵性上的能源。光是美善和真实的，黑暗是指邪恶跟虚假的。光照在黑暗里，才能够让那个邪恶跟虚假可以被化除、被消除，能够归向美善和真实。可是这个地方提到光和暗之间有一个关系，讲到光照在黑暗里，这个黑暗，这里说黑暗却不接受光，翻成黑暗不能却不接受光，不一定完全错。但这个字本身呢，还可以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翻译，这个意思应该翻译成为黑暗不能够胜过光。那么这句话其实对我们来说，每天的生活当中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感受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这个世界呢，常常是黑暗呢和光明交战，光明和黑暗交战。其实我们也常常发现，我们的里面常常有光明跟黑暗在交战。在光明和黑暗交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凭什么会继续支持选择光明呢？如果我们支持选择光明，常常是因为我们相信光明必定得胜。但是问题是，外在的现象里面，我们常常好像看到的都是黑暗得胜，所以我们会因为眼所见的好像都是黑暗得胜，就导致我们很容易放弃光明，好像很容易我们放弃道德上的坚持，甚至投向黑暗的阵营。我再问，再请大家回想一下，如果你跟你的孩子看过《星际大战》，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系列讲到这个 Darth Vader， 这个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了不起的 Jedi Master 叫 Anakin， 他为什么最后会向邪恶的光皇帝屈服呢？因为他发现，他感觉到黑暗比光明的力量更大，所以因为这样子，为了要保护他自己，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家人，他就只有投向黑暗的阵营。所以我们在道德上要坚持，只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就是不管眼见的是什么，深信有一天光明会获胜。我们再讲另外一个系列的星际大战，黑武士的儿子 Darth Vader 的儿子叫 Luke， 他在最后关头的时候，那个皇帝告诉他说，你们要输了，你屈服吧，倒向黑暗吧。他凭什么坚持下去？说我不倒向黑暗，我坚持爱。他不屈服是因为他相信光明有一天最后会得胜，结果就真的是这个样子了。我讲的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啊？如果你们不熟悉的话呢，你们孩子看这些电影的时候，你们就跟他一起看一下。这是我最后讲的道德道成肉身，跟我讲道成肉身有关系。总而言之，你会发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胜过光。其实这对我们在道德上跟伦理上的坚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谈的是大家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弄得懂的道理，我们先到此为讲。我们讲比较切身的道跟我们的关系。 前面讲到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这位道所造的，所以这个世界是他所拥有的，所以这里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但是另外一个难以让人接理解的事情，就是当道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却不接受他。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可能约翰讲的是广义的，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呢，不断地向以色列人显现，拯救他们，拣选他们，结果呢，以色列人很明显的就是一直在背逆神。也有可能约翰讲的是西元八十年，当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西元八十年的时候，他回顾五十年前犹太人对耶稣的回应是：耶稣虽然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以色列人却不接受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也有可能他讲的是普遍的状况，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向世人显明光明良善，显明他自己，但是大多数的人不接受他，是倾向罪恶的。总之，人的问题是不是人不认识神，人的问题常常是人不愿意认识神，这两者之间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因为不愿意认识神，以至于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够接受成为他的儿子。但是约翰在这里强调一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宝贵的应许呢，就是如果道成为肉身，对于道成肉身有正面回应的，就可以得到神宝贵的恩典。这样的回应是一个正面的回应呢？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和信他的名是一件事。那我们解释一下信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听到有人因为工作不顺利或碰到困难而感到烦恼的时候，别人就劝他说：“你要有信心。”听起来好像你要有信心指的是你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这种诠释不一定完全说错，但是呢，不完全表达出信心的本质来。信心的意思是我相信，但是信心有认知的特质，你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认知。但是信心也用在有超越认知的特质，信心的对象是你不一定一定有你没有办法直接确定的部分。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定。就是说你相信的事情是所望之事，所望之事就是还没到，未见之事是你没看到。如果我说我相信 Boston 红袜 Boston 的存在，我相信红袜队的存在，如果呢你在北京说我相信 Boston 和红袜队的存在，有相当程度的你需要信心。可是如果你人在 Boston 说我相信 Boston 是存在的，这不合逻辑，因为你人已经在 Boston 了，你亲身经历到 Boston， 你怎么会说我相信 Boston 存在呢？所以信心一定有它不能确定的部分，有它不能确定的事情。但是对于未实现未眼见的事，我凭什么确定呢？这可能先前和我所确定的认知的部分有关系，一定有一些事情可以作为你信心的根据。所以我再强调一次，信心是透过已确认的部分来确认那个，来相信那个你未能确认的事情。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历程。我们在约翰福音二章到十一章里面，我们会不断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而这些我们所确认的事情不一定完全合乎理性，不一定完全可以但是用理性来解释，但是是可以用有根据的。第三个，信心的背后要有回应跟行动。你信了，你不能够只停留在理念或意识而已，你必须要因为这个信心而产生一些行动。第四个，信心要有对象。信心不是只是一个积极而乐观的意识而已，信心的对象是整个信心的本。信心对象的价值决定你的信心的价值。基督教信仰谈信心的时候，信心的对象是神，是神自己，具体的讲是道，是耶稣基督。所以信心要有对象，信心要有对象，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信什么呢？信他的名。我在这里先用他最通耶稣基督最通用的两个名来解诠释一下信的意义。第一个是相信耶稣 相信他是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记得十二月的时候我们所讲过，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必拯救。我信耶稣，我信他是，我信耶稣是耶稣，是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我相信他能够拯救我，是我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可以真正的拯救我们。当你这样信的时候，什么是我的回应呢？接受啊。你信耶稣是救主，你就跟耶稣说，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拯救我。那么这个信，我给他一个名称叫信靠。信靠，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另外一个名字，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基督。基督这个名字就是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在受膏，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呢，三种职分要受膏，最常受膏的最普遍的一个，我们最熟悉的受膏的职分是受膏为君王。当你相信耶稣是基督，当你相信他是受膏者，当你相表示一件事情是你相信他是君王，就表示你相信他是你的王，相信你他是你的主，你相信他是你的主。所以君王强调的是权柄。所以当我说我要相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那个表达的意思就是我要接受你在我生命当中的权柄，因为你是君王，因为你是我的君王，这叫做顺从。所以呢，信还有另外一个诠释是信从，所以信应该包含信靠，信也应该包含信从。如果我们只有信靠没有信从，我们的信是不够完整的，完全的信。而因为信他的名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让我们有新的地位，让我们有新的关系，让我们有新的关系。那我们简单的谈到道为什么要来到世上成为肉身呢？他不是像中国古代传说皇帝闲着没事干就出巡到处去玩一玩，神不是闲着没事干就跑到人间来玩一玩。我们刚过圣诞节，我们知道耶稣的一生一点都不好玩，对不对？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目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从来他到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来到这个世上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启示真理，第二个目的是要成就恩典。就好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例子一样，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向我们显明他自己，让我们认识真神是谁，让我们认识真理是谁，让我们因此而可以和真神真理建立关系。另外一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带来恩典，因为我们需要恩典。最近我们感觉到我们真的需要恩典，对不对？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活在无数的人困难的处境当中，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远方的家人，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我们需要恩典。因为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走不出困难的困境，人有活不出道德美善的困境，人有无法自我实现的困境，人有自我实现以后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困境，人有遭遇外在变局无力解除的困境，人活在无数的困境当中，人更根本的是人有终极的困境，人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的归宿在哪里。而这一位道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就是为了要成就恩典，让我们得到恩典，这是道成肉身的目的。今天当我们认识了道创造万有的真神和宇宙的主宰，这位道来到世上成为肉身，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要问的是，我们当中已经有无数的人已经得到了，但我也想要问问我们当中许多还没有得到这一个恩典的人。约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可以只要信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当中还没有得到这样恩典的人，我想问的是，你愿不愿意用信心来领受呢？ 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如果我刚问大家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说如果这是真的，我愿意领受，可是我才刚来教会一个月两个礼拜，我还不能够确定这是不是真的，我还确是不是可信的，我还需要多思考跟探讨。老实说，我非常欣赏你的慎重跟认真，所以我希望是在接下来三个月一直到三月底的时间，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查考约翰福音的信息，查考约翰福音的信息，一步一步的透过耶稣的生平和言行，我希望可以帮助你，让你找到那个可确定的根据，以至于让你知道这一位道真的是可信的，这位道真的是真理，这位道也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恩典。我盼望我们一起来走过这一段历程。第三个，我回过头来对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们讲一下话。我们当中神的儿女，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讲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二十章。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照样差遣你们。这是耶稣基督给所有信他的名，得到他的恩典，成为他儿女的人的一个使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只是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也领受了从神而来 的使命。耶稣道成肉身，启示真理，成就恩典。我们不是道，我们不能道成肉身，但是我们承传了道成肉身延续的使命，我们成为一个传达恩典跟传达真理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断地强调的，是三月底传福音，我们有没有去实践这一个延续道成肉身的这个使命的这样的行动。但是我在这里我也用一点时间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实行这个道成肉身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活出道成肉身的精神。十二月的时候我们庆祝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不断地提到道成肉身就是这一位成为肉身的道，他谦卑自己，不断地向人表达认同，不断地愿意去认识世人，不断地愿意去理解人的需要，而且有的一个愿意去接纳世人的心，接纳那个税吏，接纳那个被别人鄙视的边缘分子，接纳那个被大麻风得大麻风的人，他不断地去爱世人。那我觉得我们也要学习这个道成肉身的精神，我们要学习去调整自己，我们要学习的是去向世人表达神的儿女对他们的认同。我提出几个角度，就好像我之前讲过，我们看到无数的宣教士，他们到了别的国家的文化的时候，他们在传福音给那个文化里面的人的时候，他们表达的第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就是他们就认同那个地方的文化。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去认识我们的对象吗？我们真正去认同我们的对象吗？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很不理想的、很不好的例子。我在英国，在一个英国教会里面聚会，有一天呢，从美国来了一个短宣队，在那边做短宣，然后呢，礼拜天他们带领聚会。那一天的聚会，我个人非常的不舒服。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美国这个短宣队呢，姿态非常的高，觉得我们比你们复兴，我们觉得我们比你们优越，不是对我们黄种人呢，是对英国白种人呢。姿态非常非常的高，觉得我们来这里是帮助你，我们怎么样子？我就在想说，这一个短宣队啊，对同样是白种人的英国教会都这个样子了。如果你让这个短宣队到东南亚去，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那么如果他们用这样的姿态来传福音给当地的人，凭什么会期待当地的人愿意接受跟相信呢？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有这种道成肉身的精神。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对象的时候，我们真的认同我们的对象吗？ 我们教会去年开始，我们不断的强调我们要传福音给年轻的世代。我想要问个问题是，我们传福音给年轻世代的时候，我们有真的去认同我们传福音年轻的世代吗？当他们讲 Star Wars 的时候，我们懂吗？当他们讲这个电影讲那个电影的时候，我们想的是说，你为什么不学好，一天到晚看电影，玩 game， 你应该好好专心念书啊，念书。他会想的是，你更不了解我。我觉得我们在城区有一些辅导有非常好的见证。我记得呢，有一天呢，城区有一个 MIT 团契的照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照的时候呢，年轻人照相大家都很嗨。我发现里面最嗨的人是谁呢？就年纪最大的人，就是张长老。他年纪最大，但是他在那里，他活得像年轻人一样。我们有另外一个辅导，他叫永远的忠哥，五十几岁了，他不要人家叫他叔叔，他要人家叫他哥哥。他们给他一个外号叫小叮当，为什么呢？你如果知道小叮当，我又考验你们有没有道成肉身。小叮当需要什么，他肚子打开了，什么东西就拿出来了。在他们家呢，是需要什么呢？从他们家地下室就搬出来了。永远的忠哥，这是我们要传福音给年轻的世代。如果我们不认同他们，我们不开放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够传福音给他们呢？我们当中无数的人，我们有家庭，我们看重我们孩子的教育，我们有没有道成肉身了解我们的孩子？所以我看到一些 parents， 他们现在，我不知道你是上完中文堂之后参加英文堂，或你直接参加英文堂，我觉得这个都无所谓。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看到越来越多的 parents 愿意来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参加英文堂崇拜。这是什么？这是道成肉身的精神。我可以讲无数的例子，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延续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传福音给在我们这个时代无数的人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让我们效法你的精神，让我们效法你的牺牲跟摆上，效法你愿意道成肉身的这样的表现，使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器皿，被你所用。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
我们请起立，让我们来一同来唱诗《君尊一仆》。